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西方学界和政界曾经相信中国的经济繁荣最终必然会带来政治上的民主化，现实却给了我们一个截然相反的答案。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繁荣，习近平上台后，中国不仅没有继续走向开放，反而继续向极权主义开倒车。这究竟是一次历史的意外，还是某种深层的必然？在平敏欣教授的新书《破碎的中国梦》中，他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正是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为今天的集权复辟亲手埋下了种子。今天我们有幸再次请到裴教授来和我们一起拆解这个核心谜题，为什么习近平这样一个集权领导人的出现是中国模式下的必然产物。敏欣你好。
袁丽您好。
你研究中国改革几十年，在书里你也提到了对中国的民主化从早期的审慎乐观转变到了现在的彻底悲观。你的著作名称也挺体现这一点的，早期的从改革到革命变成了最新这本破碎的中国梦。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这种转变究竟是哪一刻发生的，是什么让你意识到那条通往民主的路彻底无望了呢？
我这种对中国改革认识的改变应该说是很自然的，大部分人都持有这种观点。当然我是有中国背景的，在80年代末我就开始写论文的时候，就对那个中国走的那一条路和前苏联走的那条路就很感兴趣，就是说因为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在80年代后呢，我们都受现代化理论影响很深，那么现代化理论当然它就指明了一条，就是从经济发展到政治开放这么一条路，当然我一开始相信的，但是呢我自己那个觉醒恐怕比一般关注中国的学者比较早。我第二本书就是吊井陷阱的撰写，就是那是2006年出版，其实写是2004年就写完了。因为我到了胡锦涛时代，就感到一个很就是让人不解的现象。虽然就中国经济真正起飞是90年代，当然改革是80年代，就经过10多年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中国的政治怎么出现倒退或是停滞不前的一个现象。当初说我那个书出来呢，就是被人认为是过分悲观，现在还看来是不够悲观。不过那个书的最后一章很有趣，就是探讨中国今后发展的几个可能的途径，其中里面一个途径就是习近平途径，可能有强人再出现。但是当初也没怎么仔细去想这个问题。那么到了我第三本写中国的书，就是所谓新权威主义治理模式和发展模式下为什么出现裙带资本主义，对，我第三本书就是中国的裙带资本主义政权溃败的逻辑跟动力。那么那个书就是讲的比较细，就是讲基层的所谓窝案串案，这种就是说互相勾结式的腐败，这就是说是三部曲，一本比一本更悲观。2020年，明顺大学他和我联系说，你是否可以写一本中国改革40年来一个总结性？那么当初呢，我就已经开始想，就是为什么从经济改革发展那么快，40年会出现大的规模的全面的政治倒退？那么后来总算想出了一个内在逻辑，应该是这个祸根是邓小平播下的，是到了习近平的时代呢，那个种子就开始结果开花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邓小平的一党专制下经济高速发展现代化的一个大概率的这么一个世界。当然因为习近平本人不一定是一个必然结果，但是出现政治大倒退，这是一个大概率的世界。
那您书里面提到了，就是80年代是中国政治改革走得最快的时候，实际上从89年以后就没有什么政治改革的这种说法了。是从毛泽东集权主义向威权主义过渡的关键时期。你能跟大家回想，就是当时具体有哪些改革举措是有可能有利于中国走向民主化的？就是可能也是给大家讲一下，就是为什么当时或者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还是有很多人对中国有可能政治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抱有一些希望。
总的来说，80年代它除了经济改革之外，经济改革我们都比较熟悉，从政治方面讲它有三个方面的变化或是改革。一个是党内的所谓制度化改革，因为邓小平陈云和其他一些老一辈的所谓革命家，他们对毛泽东的个人集权暴政深恶痛绝，他们的一个 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说，我们在共产党再也不能要一个毛泽东，就是说邓小平、陈云云，当然许多文件具体起草是由胡耀邦主导的，他们就通过了一系列的规则，比如说是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政治性的文件，还有呢建国以来党史的那个回顾总结，就是
党的历史问题，
党的历史问题的，对，那是也是一个标志性。他们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改革呢，就是说，一要废除终身制，第二呢要强化集体领导，并不是个人崇拜，这都写得很清楚的。然后再有呢，党内不能搞整人，就是要有所谓的民主程序。所以这是一个党的制度化的改革。那么这我以后再等会我们还会讲这个改革是否彻底啊？现在看来当然是不够彻底了，或者是可以说是完全失败。那么第二个改革呢，不能说是改革，它就是改变了一种治理方式，就在胡耀邦跟赵紫阳他们是在第一线主管的，他们就对社会采取比较放松的这么一种态度，许多出现现在看来根本就没法想象的自由结社啊，出现非官方的刊物啊，还有就是学校大学里面进行各种各样的讨论，这种学习小组，什么文化热，根本就现在没法想象，他们就是一种宽松的这么一种政策。
比如说北大的民主墙是吧，
民主墙，还有就是87年的那个文化热，到88年的那个和商，还有就是在80年代初的伤痕文学，其实从它的合法性角度来讲，对共产党伤害是很大的，但是在80年代呢，这方面是很宽松的。就是回顾起来，80年代是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最自由的一个年代，那就是说为什么会有八九民运，那八九民运跟那个80年代的政治开放是有紧密关系的。那么这是第二个变化。那么第三个变化呢，大家改革呢大家不太知道，因为那个改革其实是没实行就死亡的，那就是赵紫阳在86年邓小平交给他一个任务，就是说设计中国政治改革，那是就唯一的一次共产党内部从最高层顶层设计，现在叫他就是说怎么样改变治理模式。邓小平给赵紫阳的那个指示是很狭窄的，就怎么使共产党治理更有效，但是赵紫阳呢，他组织了一个班子，经常上你那个播客的吴国光教授也是这个班子的一个成员，那个班子是由包同领导的，那是一个什么研究小组，他们一看呢，邓小平这个路走不通，因为他根本没有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党政不分，然后呢就是社会和政府之间没有沟通的渠道，现在看来都是由于民主不够的问题，党内也不够民主，所以他们设计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案。他那个方案呢，到了邓小平那里，邓小平没怎么样支持，后来呢在中央全会他没有批准，所以那个政治改革呢就夭折。可以说如果那个政治改革不是班图夭折的话，就很有可能就当然再不发生那个八九民运，中国现在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嗯，对，那为什么最后这个可以说一个宏大的蓝图吧，最后没有实现，为什么共产党没有走出来政治改革这一步？还有就是您在书里面也说，就是当时有一些看似进步的改革，其实也给后来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呢？
对，就是说可以这么讲，第一，邓小平人不笨了，他一看就是赵紫阳给他那个宏伟蓝图吧，他一看说这不是要搞三权分立吗，不干所以赵紫阳他们就他没有得到邓小平支持，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正好碰就是说不巧呢，87年开那个十三大之后呢，88年开始出现通货膨胀，赵紫阳地位呢就不太稳，那么这里也涉及到就邓小平本人的那个错误，就87年1月份他把胡耀邦撤了之后呢，保守派就陈云啊李鹏啊他们就把自己他们把最主要的精力就是要放在把赵紫阳给搞下来，所以呢赵紫阳到了88年底到89年他其实已经是很不稳了，所以那么再有第三就出现了一个就是89年89之后就是把所有的改革派自由派都给整肃，这是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从党内推动民主改革呢，这就不可能。那么回过来再讲邓小平搞的所谓党内制度化，他其实留下了很大的就是说 为以后出现习近平这类的人物啊，埋下了祸根，或是那个开创一些条件。从这几个方面讲，第一呢，他设定的那些规章制度都很含糊，这是共产党的那个惯用手法，他就是要给自己最大的就是裁量权，所以你仔细看，他没有什么具体规定的，就是讲一个年龄规定，人家说哎呀，邓小平设下那个年龄规定，你仔细看根本就没有年龄规定，他那个年龄规定只是部级啊副部级这种，对，跟他们自己毫无相关的，因为第二他也没有一个所谓任期规定，所以后来人家说邓小平在年龄规定任期规定都是不成文的规定，不成文的规定都没用，而且他都有一个伏笔，工作需要他留了一个工作需要，这就是这都是他们自己定的。为什么有当初有这个，你有两点，第一个呢，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共产党他从来不愿意把自己手脚给捆绑起来，用那个明文规定。第二呢，就是80年代你如果设了这种年龄规定任期规定的，邓小平陈云他们就不得下，他们早就是两任三任，年龄早就超过70、80几岁都在上面，所以他们有一个自私的这么一个考虑。然后第三呢，他讲的许多那个所谓民主规范的那些活动，比如说要政治局开会啊，常委开会，邓小平从来不开政治局会议的，邓小平的所有的决定都在家里决定的，他只有就是好像把胡耀邦开除那个政治局会议他参加了。我看赵紫阳的那个回忆，就陈云很恼火，陈云跟邓小平在经济政策上是完全有分歧的，他们坐在一起开不了会，所以邓小平的一个就绝招呢，就是不开会，因为开会呢就是他们要吵起来。邓小平这个人很怪，他虽然是很铁心，但是他不愿意跟人当面争吵的，所以呢，他就把赵紫阳、胡耀邦叫到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派任务。那么就是陈云呢对赵紫阳抱怨说：“哎呀，怎么常委不开会啊？”那么赵紫阳跟他说：“我只是一个大秘书，你如果要开会，你就跟小平同志讲。”所以这就讲，所以他当初其实80年代表面上看是好像共产党在进行制度化，他其实许许多多。真正的决策完全不是制度化，什么八个元老啊，搏一搏，因为他们其实根本就在党内政治局委员都不是，但他们起的那个政治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呢，就这是第一点，就是他根本没有真正的建立明确的限制。第二呢，就是他根本就没有一个党制机制，万一有人违反这些制度，违反这些规定，你怎么办？你去看，就是他说哎，反对个人崇拜，提倡集体领导，但他一看他根本没有一个强制性的这么明文规定，就是如果有人违反了怎么办。所以到了新平时代，就是他要搞个人崇拜，他要打破任期制，他要进行党内整肃。我的一个开的玩笑，就是中国邓小平那时代的所谓制度化建设就等于一个纸牌屋，一推就倒。
对，您在书里面也提出了一个理论，说一个集权政府想要成功进行民主改革是需要特定必要条件的，你能讲一讲这些条件是什么，为什么中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好，我先讲一个，就是说政治学里面的我们观察到就是政权转型里面很独特的一个现象，就是专制政权向民主体制转型例子多得不得了，但是集权政权像前苏联式的毛泽东时代的北韩或者是古巴、越南这种集权的体制向民主转型的成功例子很少，唯一进行过尝试的就是前苏联，但他改到一半政权被推翻了，他出现爆发革命了。东欧不能讲，因为东欧他实际上是可以说是一个半殖民式的那个政权，他完全是靠苏联的。台湾不算，台湾那就是什么是集权政权？
那他是个威权。
集权那个就是许成刚教授他出的那个书很好，他就讲了集权主体制的制度基因。那集权它有几个特点啊？一般专制政权就是不具备的。第一就是说，他党天下，党控制政府、控制军队。一般的专制政权，他其实党政还是分开的。第二，他那个党是很严密的一个组织。从上而下有很严密的纪律，很严密的规定，一般的专制政权它没有这么一个所谓列宁主义式的政党。第二，它对经济的那个控制，它像中国改革开始的时候，国有经济占大概80%左右，那你要去 查一查台湾、墨西哥这种就是一般性的威权政权，包括南韩，它那个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里面占的那个成分肯定不会超过20%到30%。那中国改了40年，国有经济现在还是20%到30%，而且它是占有，就是说所谓的经济制高点最关键的部门都是在国家控制。再有一个专制体制当中，民间社会还有空间啊，你可以有工会，有可以有学生会，有可以教会，集权政权一点民间社会的空间都没有，而且对信息的控制，包括现在就是中国既是在一个所谓信息革命时代，那中国一般民众他所得到的那个信息也就要少很多。中国有防火墙，我就举个例子，伊朗都没有防火墙，就是越南也没有防火墙，那其他的、就是、
俄罗斯人到现在还能上 YouTube。
对啊，是啊，所以这就是集权，所以这就讲那个集权的那个性质，就是说他对社会那个控制是级别性的差别，不是一般性的差别，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类型的政权。所以一般人家说台湾它是一党统治，大陆一党统治，台湾进行民主改革，大陆也能民主改革，是完全错了。那台湾是狗，大陆是狼，看上去一样，但实际上完全是不一样的政权。所以你去看，就是集权向民主转型特别困难，甚至没有。怎么回事呢？我的一个基本猜测呢，就是这种政权表面上看上去很恰当，但是一旦开始转型，它就是崩溃的可能很大。因为它是完全是靠一个党，所有的这个体制完全是靠一个党在连接。你一开始进行民主转型，党的权威、党的合法性，包括这个党以前干的许多坏事，对人民做的那些坏事都会被抖出来。所以这个党的合法性消失会很快。所以一旦那个合法性消失，那政权就没法为止。所以像这种政权呢，他要么就是说死守在那里不敢，要么他一改就得垮。所以现在就出现这么一个悲剧，就是我顺便讲一句，我想这个政权里面的精英也意识到这一点，他看到那个前苏联，他知道这个政权不能动的，一动就是崩溃的可能就会很大，所以现在他就变成一个就是说僵在那里这么一个局面。但是呢，他如果说要改革，那就得走赵紫阳那条路，先把这个集权政权在政府拥有相对权威的下变成一个威权体制，两步走，集权到威权之后，就党政分开，党对军队控制啊，对什么控制就开始有步骤的放松，同时呢让社会有更多的空间，那么这样就是说先减掉一部分压力，那么等到就这个体制那个就是变成威权之后呢，那时候就是改革呢就比较相对来说风险就低很多。赵紫阳跟包栋他们看到了这条路，但是后来就是邓小平啊，包括其他那些保守派，他们认为我们权一点都不能放，这个悲剧就是说你现在一点都不能放，以后你要一开放你就得垮掉，什么都没有。
我现在说的话可能我们有点跳了，对这个播客来说，但我不得不感慨，就是您在书的最后就说，中国如果想要民主化，即便有这个可能，可能也得一代人以后，是吧？就是这个条件，你要把这些条件一个个的能够具备了，是需要做很多很多的转变的，而且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把这些条件就积累下来的，比如说社会力量啊，这种反对党啊，公民社会啊，各方面的这些，是吧？
对，现在这个悲剧就是说，要保持现有体制，他就得把所有的路给都堵死，就是说，历史选择了共产党，我共产党就不让人民有任何其他选择了。那么这样，这条路走下去，那肯定是重复前苏联那条道路。你要么不敢，就是变成那个北朝鲜，变成那个西朝鲜什么之类的。但是呢，你如果要改，那你很有可能是重复前苏联那个路啊。因为你一改的话，那你失控的可能很大。
要不然应该13、14年吧，就是大家都在看那个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吧？王岐山不也在看吗？
对啊，
就是这种的王朝是不可以改的。
对，但是他们读错了，就是说托克维尔，因为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就是研究托克维尔。托克维尔他的书，他讲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改良导致革命？这就是我所谓的叫托克维尔悖论。但托克维尔说，时时来到的改良会导致革命，他并不是说改良一定会导致革命，因为你如果改得太晚，那个政权内部已经出现大规模的不可逆转的腐败， 而就腐烂溃败，那你这时候改革你肯定要失败的。所以呢，我想就是像王岐山他们读了这个说，哎呦，不能偷口味都给我们说不能改革，其实他读错了。
那我们再回到您这个书里面可能最重要的一个point 吧，就说您前面提到的这种西方现代化理论，经常说经济发展会带来民主，但您在书里面提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观点，就是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实际上阻碍了民主化的进程，甚至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这个观点当然就是比较反直觉了，您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吗？
现代化理论啊，影响很大，但是在过去30年当中，人家对这个理论开始反复的进行那个研究反证。这个理论表面上看来很有吸引力，就是说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它会出现那个民主化。这个理论最早提出1957年，叫李普赛，他只是当时看到了一个相关性，就是说很富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所以呢，他并没有讲就是说富了一定能导致民主啊。但是呢，这个理论马上被人误读为很简单的解释，经济发展会导致那个民主，因为这个理论他并没有探讨，并没有给你解释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就是说到底经济发展这个过程当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然后再导致成民主体制的出现，这是他最大的缺陷。所以呢，后来他就猜测什么，就是最多的一个是中产阶级的那个出现啊，那么就是到底中产阶级是怎么样进行民主改革的，他没讲清楚。所以呢，在过去30年当中，人家对民主兴起这一过程重新进行研究呢，因为过去30年正好所谓是第三波嘛，1974年开始，就是到了大概2010年左右，阿拉伯之春这一段时间35年时间，出现了许许多多民主国家，许多转型的那个例子。人家进行那个研究呢，发现很有意思的那个观点。第一呢，进行民主改革最重要的是政治精英的决策，而并不是中产阶级的推动，因为一定要在统治集团内部进行分化，出现改革派，而且改革派一定要掌权，掌权之后他推动，这是一个，就是你从前苏联来好，就是西班牙、台湾各种各样，他一定要，这是一个必要条件。那就说明就是说，虽然现代化能造成比如说是识字率高啊，文化水平高啊，就是社会动员能力强啊，但它的关键是政治精英，因为政治精英他掌握权力啊，你如果说没有政治精英他不愿改革，你一般的民众起来搞改革他完全可以能镇压，这不是中国过去几十年能看到的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研究，他看了30年的转型，他发现经济发展跟民主转型没有一个线性关系，线性相关，就比如说并不是说人均收入增加了1000块钱，那么你相对的民主转型的可能就会增加比如说是1%的可能，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相关性。他发现的唯一一个真正的相关性，说民主体制转型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专制政权垮台，专制政权没了，民主制度就可能。所以就是说任何国家它要变成那个民主，100块钱就是人均收入跟1000块钱在任何一个水平上都会出现。所以这就是对现代化理论的一个很大的修正，就是我就讲为什么那个现代化理论就是说从那个经济发展，纯从经济发展来讲中国是没有，但我已经提出了就是为什么经济发展在中国它不仅是没有造成那个民主化，而且对民主化短期内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就是当然我并不是想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对推动中国的民主发展并不是它没有任何贡献，你仔细去看中国的民间社会现在要比1979年不知要强大多少，民众的政治动员能力也增加很多，但是总体来讲他们都是在所谓政治体制的外围，他都没有在政治体制的核心，相反的政治体制那个核心呢，它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这第一就是说，自从那个天安门事件之后，共产党他是很会学习的，他看到了前苏联怎么崩溃的，他就学了许许多多的那种生存技巧，特别是从镇压壮大自己的阶级队伍，政权适应新的那个经济社会经济变化来讲，共产党可以说是做的比任何其他政党都成功都有效。这第一呢，它是学习型的。那么从经济资源增加对共产党的那个生存呢，中短期内它出现了就是很负面的作用。第一就是说 他得到了所谓业绩合法性，因为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一般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支持程度比以前要增加，那么这样呢，就是是共产党他根本就没有就政治改革压力，因为经济就是说合法性的消失是政治经营改革的最大的动力之一，所以你这个动力就没了。第二呢，反过来讲，就是说他有更多的资源做两件事情。第一，他可以更多的资源来维护自己对社会的控制。你很难想象一个穷国家他能有那么强大的，就是说人工智能、天网、金盾、雪亮工程，就这一切都是中国这个高科技的那个控制，他能够雇那么多的警察，他能够雇那么多的就是线人来控制社会，这不可能的事情。上一本书嘛，这完全是跟那个就是说经济发展有关。第二呢，经济发展之后它可以控制社会精英啊。我举个例子，现在跟80年代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说80年代的知识精英都是很独立的，相对现在来说都对政府有批评的，那现在那个知识精英基本上是进了一个体制内了，所以它可以通过收买精英来强化政权的那个生存能力。
那我们现在来谈一个大家最关心的话题吧，习近平。很多人认为习近平上台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毕竟他之前非常低调，甚至可以说是各派妥协出的一个人选。您在书里面也写了，就说他升到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并不是说早就决定的，其实中间可能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但是您认为就是习近平这样的人物的出现其实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您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呢？
对，我想就是说你如果仔细去看习近平的他的那个仕途，一开始并不是很顺，他那个转折点应该说是2002年他从福建省长调到浙江省委书记。一般你去看以前那个福建省长，他调最多调江西省委书记，不可能到那个就是浙江这么大的一个经济省份。然后呢他又就是说07年就像你刚才讲的，他得益于胡锦涛跟江泽民两派之间争斗，他们提不出一个合适的候选人，他就变成了一个就是说通常个人来讲可以说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事件。但是为什么说他这种是比较必然的啊？第一，你要看在习之前有那个人叫薄熙来，那薄熙来做的事情他只在重庆做，以后习近平在全国做的那事情，当然有一些那个翻版了，他是那唱红打黑，他并不是什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啊，他是那个打黑，他并不是搞反腐，他做的一整套那个事情其实都是跟习是那个本质是一样的。但你去看当初他从07年到12年那么得逞，许多人都到那个重庆去祝贺重庆模式了，包括习近平本人也去了，两个人没去就是温家宝跟那个胡锦涛没去啊。所以我想我们已经有一个例子来证明，就是说出现倒退，在中国倒退，而且是明显的倒退，没人反对，而且有许多人会支持捧场，包括许多所谓高级知识分子。
对
啊，这第二我讲的为什么就是说出现这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啊？我刚才已经讲过，就是说从党内精英层次来看，他根本没有一个机制保障来防止这种人出现，所以他一旦出现是很有可能的。就是说他如果要上来，那就是纸牌屋式的那个抵抗。但第二呢，你要看就是这是邓小平的那个一党专制下经济现代化的一个必然结果。为什么呢？就邓小平他有两个盲点，他这种因为他一开始想他很相信一党统治有很强大的动员能力，而且办事不会受到阻碍，但他忽视了两点。第一点呢，这种改革是后来是会慢慢丧失动力的，就因为共产党搞改革他是日子过不下去他才搞改革，他日子稍微好一点他就没有改革动力了，就是我第二本书里面讲的所谓是改革陷阱。那你就看就是从胡锦涛过去20年里面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改革动力，所以这是一个，所以他最终一党统治下就经济现代化走不下去的，那是一条就死路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因为你一党统治下经济现代化会出现大规模的腐败啊，因为你想就是说政治权力没有得到任何约束监督，同时有那么多的财富，你除非是圣人呐，你才不会贪。过去20年当中那共产党的官员他手里有那么多的权力，把那个权力变成那个财富很容易，那就肯定会出现大规模的腐败。那么这对一个强人来说呢， 是天赐良机。为什么？他所有的对手都是腐败，他很容易通过那个反腐来进行大整肃。所以从13年到现在，那个反腐一直没有停过。这就是对一个强人，一方面他是那个体制内没有约束，第二呢，他面临的大部分人都是中国话说是屁股上不干净的，那被他整起来那就十分容易啊。他一看到这个东西，这是现象，那就知道通过反腐他就可以很容易把自己的权力巩固，把其他帮派都给慢慢解决。
对，而且就是您书里面写的，他也是非常迎合中国老百姓对反腐的这种憎恨，
对，
又可以博得民意，然后同时又可以很容易就去到处抓权，把自己不喜欢的人全都给他打下去。那既然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没有显山露水，就是他刚上台的时候我们还说，哎，他说话好像还觉得挺正常的，然后还做出了一系列的这种亲民的姿态，是吧？什么去吃清风包子了，什么各方面的这些，还说什么出行不要封路了，然后但是呢很快呢他又是用这一套体制又一步步的把自己从一个妥协的产物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最高领袖。您能不能讲一下他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还有您说这个集权主义的归来为什么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必然？
这得从邓小平当初搞的改革他到底改了什么这个问题提起。你回顾看就中国那个集权体制啊，它实际上一点都就大部分都没动，就我讲的虚，它唯一就是集权体制几个基本的那个因素啊，党对政府的控制没有改变，党对社会的控制范围改变，但是能力它随时都可以增加减少，它许多那个机制没有改变，它对经济的控制当然范围减少很多，但是还是保持对经济的控制，他对军队的控制，他对信息的控制，所有一切，特别是党内部，党的内部的那套列宁主义的运行规则，他都没有改变。我打个比方，就是说中国那个集权机制啊，就等于是一架机器，邓呢只是把那个机器的电源给切掉了，但是那个机器他并没有把它给拆掉，所以等到习近平上来呢，他就把电源又给他开了，那个机器就重新运作。实际来讲就是说中国他那个改革是没动了政治本质，那政治体制本质并不能怪习近平啊，你还得去怪邓小平啊，因为这是他的本意啊，他不想动那个体制啊，他只是想通过资本主义市场化使那个体制能够生存，要动那个体制那邓根本就不干，让他选资本主义还是选一党专制的生存，他肯定选后者。所以习一上来呢，他感到这套机器运行起来很容易啊，因为那套机器它的特点就是说在党内树立权威集权很方便，从上而下没人给反对啊。第二就是说那个体制它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是极大的，所以你2013年8月份打大 V，
对，
我记得在这之前人家说打你怎么能打啊，脸每个人有脸几千万的那个粉丝，还不出一个月全都给销声匿迹了，所以这就说明那套集权体制是绝对有用，所以呢就习上来那个体制用起来得心应手。
您那天跟我说了，就说邓小平，我可能记得不是太准确，您说邓小平实际上是中国现在这个情况的罪魁祸首。
不是，不一定罪魁祸首，因为邓小平我们要从几个方面讲。第一就是说你纯粹从中国经济现代化，那他是功不可没，那么他的确是把中国从一个很黑暗的这么一个角落里走出来，你去看80年代那贡献是不可埋没的。但是从另一方面它有很大的历史限制、政治限制、局限，但这个局限呢是从他本人来讲，他一辈子是共产党员，他最终的就是共产党，你如果说想让他背叛共产党那恐怕是不太合理。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做的一切就是要使共产党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在短期内他成功了，但是长期他是埋下了许多祸种啊。所以说现在看来邓本人是一个历史的悲剧，就是他做了许多好事，但是呢他也干了他许多政策留下了就是很长远的 哪些恶果。
书应该是在最后吧，你评价了一下习近平和邓小平，你说习近平是一个教条主义的列宁主义者，邓小平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列宁主义者。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
对，他们本质上根本没有什么差别，他们都想维持共产党的统治，永久维持共产党统治。邓呢要把一个被毛主义那就是带到崩溃边缘的共产党给救起来，那么习呢要把一个受现代化受全球化威胁的共产党给拯救出来。就是说他们都有一个历史使命，但都是列宁主义，他们的性质没有什么差别，但他们的那个手段是有差别的。一个是很务实，邓很务实，但习来说呢他是很教条。邓认为私营经济对共产党很有用的这么一支力量，那习就不怎么看呢，就是西方对西方也是一样，所以呢他们的具体政策是完全不一样，但是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
那我们说一下外交吧，就是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外交可以说离邓小平提倡的韬光养晦还是比较远的。那您说一下，就是习近平的这个治下的这种咄咄逼人的战狼式外交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为什么在习近平这里他中国不用延续之前的外交政策了，中国外交的这个底层逻辑是不是改变过呢，还是一直都没有变？
我想中国外交的底层逻辑都是没变，你从邓开始他们都很明确，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是需要西方，但是中国绝对不会成为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秩序的一部分，他讲得很明确。第二就是说80年代90年代现有的那个国际政治秩序是不合理的，中国的长期目标是要改变这个秩序。这个关键就是说中国当初是没有能力的，就是中国它是这是一个英文叫 aspiration， 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奋斗目标，但中国就没有能力改变。但是一旦到了习时代，就中国的国力就跟80年代是没法比了。他认为他有能力，他其实还是没有能力，但他高估了自己能力，这是一个内在逻辑的延续对一个现实的那个评估。因为邓他毕竟在西方生活那么多年，所以邓呢一直没有低估过西方。当然有八九十年代中国也是比较弱，但是习呢他是低估了西方。这是特别是从他上台的12年呢，正好是西方处于比较困难的地步，特别是
金融危机以后，
金融危机以后，而且阿富汗战争跟那个伊拉克战争，所以这呢就是他是一方面是低，他对现实的评估呢不如邓那么准确，但是还有一个手法上呢，邓还是比较注意国内的。邓是他一点就是外交是为国内政治发展服务的，国内经济发展服务的。到了习时候呢，他就颠倒过来了。他就是你如果去看他前5年的那个出访，那不得了，一直在外面跑，所以他一下把那个精力放在外面。同时呢，他应该做的事情他没有做，就是邓的那个对外交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战略的假设呢，就是中国只要把自己事情搞好，中国在国际上就有发言权。到了习时代呢，其实在他上台时候，中国国内经济已经出现很大很大的问题了，并不是说危机债务问题、房地产泡沫，然后生产率下降，资源潮从民间经济转向国有经济，这一些问题都有，但是他不去搞，不去把精力放在国内经济，而去搞什么一带一路砸钱的事情，搞那种就是南海造岛许许多，所以呢他的一些手法也跟邓完全不一样。当然后来造成的那个结果我们现在都看到了，和西方那个决裂速度加快。我想呢就是由于中国崛起和西方的关系肯定会紧张，但是决裂那个过程是否那么快，就是一下子就那个断崖式的那个决裂，这就很难讲了。
因为我觉得他前些年是尤其在疫情的期间是吧，一边是这个疫情，国外其实对中国的印象很差，但是中国这边又洋洋得意觉得自己很牛，然后把疫情管得很好，然后让大家来什么抄作业了，这种又搞这种战狼外交，厉害了我的国。但是从今年川普上台以后呢，因为美国和很多的盟友的关系和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习近平呢我感觉就是对中国来说好像是中国今年和很 多国家的关系都有所缓和，尤其今天是吧，我们刚看了这个法国总统那个 Macron 去中国访问，然后习近平和彭丽媛竟然带着 Macron 和他的太太去了都江堰，这个是很多年好像都不太有的一个，这是一个魅力外交，这是要想要和欧洲搞好关系一个很强的信号。
我想呢是这样，就是当然就是马克龙已经是第四次访华了，所以他和习近平的关系在西方主要大国的领导当中应该说是最好的。在那个两年前他去访问的时候，习近平还带他到广东去，到自己父亲就习仲勋的故居去喝茶，所以这就是说他是搞这种说那个 charm offensive。 我最近一个观察呢，习在疫情开放之后他对外政策还是有调整，他也是在学习过去应该说三年当中他的外交政策，应该说是比以前更加成熟。他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说一动不如一静，他就是说外面许多有许多事情他不主动插入，开始什么高质量的一带一路，那就是说我砸钱得当心点啊。他就是这像伊朗问题啊、俄乌战争那个问题呢，他都比较收敛，他并不主动出击了，他现在是抓住这个时机就恢复自己的实力。我想这一点呢，就是他要对西方来讲呢，现在的习近平要比十年前的习近平比较更难对付，因为十年前的习近平呢，他成天犯错误，他犯战略错误，现在呢他不犯错误了，
他算沉得住气了是吧。
对，他沉住，就是我讲他就一动不如一静嘛，他就感到我现在那个精力要放在国内上，国内的经济，国内的技术，当然了他有得到川普的帮助，我想普京也帮了他不少忙。
我还没有问您一下，就说您的书的名字叫《破碎的中国梦》，您能定义一下就您这个中国梦是指什么，然后它为什么是破碎的？
我想从当然我在中国成长，离开中国当然虽然是41年，我想我的中国梦也是跟我同样经历的中国人的那个中国梦应该是差不多的。就是说当然你第一个是要富强，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文化水平，但第二更重要的你一定要有自由有安全感，是一个就是说对自己国家的治理有发言权的，就是实际上说是一个政治上更开放的，经济上相对繁荣的这么一个中国，那是真正的中国梦。这和习近平的中国梦不一样的，习近平的中国梦是就是当然中国的繁荣强大他是要的，但是他根本他就没有给中国人民真正的自由，真正对国家的治理有发言权。他的中国梦我认为的应该有的中国梦还是有本质差别的，但这个中国梦现在看来是破碎的。为什么呢？从政治角度来讲很难看到现有体制它会开放，至少一代人。那么经济发展，那现在中国碰到很大很大的问题，您的那个播客节目里也谈了许许多多这方面的现象，而且呢它那个经济其实跟政治是相关的，它不可能就是说我的分析是它不可能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在现有中国和西方的紧张关系下，中国的经济真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那您觉得习近平的中国梦肯定是他说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吧，你觉得这个也是破碎的吗？
我认为他不可能中国民族最大复兴啊，中国共产党的一党统治能够维持下去这是很有可能的，但是你说这就代表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那你去定义一下，就是中国人民他不但经济水平能提高，他有真正的一个人身自由人身安全感，你不必担心你上网看了一个什么东西，你转发了一个什么社交媒体，警察到你家来敲门，那肯定不是一个中国民族的最大复兴。
嗯，对，看一看这几天香港发生的事情，在大火以后
是啊
发生的事情，还有就在书的最后您预言的就是中美关系的崩盘和新冷战的开始，就是面对经济的结构性疲软和外部的围堵，您认为这个破碎的中国梦最终会怎么样收场呢？
现在很难讲，我想就是它肯定不可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就是我最大的希望就是说不管中美关系如何紧张，经济脱钩到什么程度，就两国之间不要出现直接的武装冲突，那正是一个灾难的。如果说仅是那个中国国内经济一蹶不振，像苏联布列涅夫时代后期的那种长期停滞现象，那还是有可能改变的，因为共产党最终他是要搞自救的， 虽然因为邓小平，你如果去看邓小平，他在毛泽东时代他是很左很左的人呢、啊。
反右不就是他搞的吗？
反右他搞，他是但是后来要拯救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是很机会主义的这么一个政党，他肯定会有人出现，他肯定会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很大的调节，所以就是一方面我是比较悲观，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还是抱有希望。
现在就是美国主流社会，我想您这本书您用英文写的是吧，也是想要给美国的美国人给他们捋一下中国的改革是怎么一步步走到现在的是吧？
对， 对。
但是就是现在呢，美国主流社会看到和听到的更多是对中国基建啊、制造业、高科技发展的羡慕嫉妒，有人提议说美国应该模仿中国的产业政策，甚至为中国模式唱赞歌，就是这种东升西降的这个声调现在是非常非常的高。那天我和朋友开玩笑说，以前是中国看着外国的月亮圆，看着美国的月亮圆，现在是很多美国人看着中国的月亮圆。您在写完中国过去40年，现在又面对美国这样的现状和这种的美中的这种地缘政治较量的现实，您会对那些对中国非常羡慕嫉妒的人怎么说？然后对充满失败主义情绪的美国精英，你会怎么说呢？
我认为他们应该看到中国的全面，并不是看到中国的几个亮点，因为中国整体那个经济在今后5到7年当中那个转型还是很困难。中国那个讲改变正常模式已经讲了20多年了，到现在还没改过来，那就说明是很有问题的。第二呢，你要认识到像高科技这些东西，它是基本上靠钱跟人才能够解决很大的问题，整个经济的发展它是体制的。所以中国在某些方面，比如说半导体啊、人工智能啊、还有新能源投入肯定会有效果，当然就效果大小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它肯定会有效果。所以你不能光看到这个你就认为中国那个体制是优秀，是有体制优势的，那是共产党自己讲的话。那中国那个体制实际上还是具有很大的内在问题，比如说收入不平等那么高，它有许多资源是低效的，人家只是看到现在的新能源的成就，但是它并没有看到过去浪费了多少钱。所以中国要就美国人他要学中国这那一点他没法学，因为这个砸钱美国毕竟是纳税人，他是把着钱袋子的，他是要国会议员国会拨款的，你如果说拼命去你像中国那种砸钱，中国因为是一般的纳税人他没有发言权，所以他没法学的。所以这一点就是说他不要去看着那个月亮就认为自己能够得到那个月亮，他不可能得到。所以这就说明许多美国人他对中国的现实不了解。
对，那您对中国的商业精英和政治精英有什么想说的吗？
因为那个体制对人的控制是很严的，就是他们那个能够起的那个力量是很有限的。如果说让我对他们说一句话，我说不要做坏事就是了。你们说do not do evil， 这是好像是
原来谷歌的一个
谷歌的对。比如说你就看那个现在川普时代的那个美国，我想大部分人你在政府干事你只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那就够了。因为很实际，你如果说现在出来对那个体制对抗，那不是鸡蛋碰石头。
我们请每位嘉宾推荐三部书或者是影视作品，你有什么推荐？
我想我要推荐一部书，我最近看的挺有趣的，是那个英文书啊，是李红斌跟
The Highest Exam 高考。
The Highest Exam 高考那个书写得很棒，他把那个高考真是分析得很透彻，所以这个书我大力推荐。另外一个书呢是刚刚去世的孔杰荣教授的自传 Jerome Cohen， 他是对中国法学与研究啊，他是一个就是在美国他是起了一个开创性的这么一个贡献的，那个书很棒，他就是写他当初怎么从研究美国的宪法到研究中国的法治，一开始是研究中国的刑法，然后呢他后来对中美民间学术交流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那个书就是我认为看呢可以看到就是说美国的知识精英他对中国的友好，因为现在一提起中美关系紧张中美新冷战就感到美国人很恶，但你如果去看呢美国对中国那些好人多得不得了，那孔杰荣教授是其中之一。
嗯
啊，那么影视作品呢，我建议大家去看那个 Netflix 上Turning Point， 它第一季特别好，就是讲冷战期间的核武器， 怎么美苏之间军备竞赛，然后到最终呢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谈判来降低核大战的风险。这套系列呢有好几集，特别好，特别是讲到几个很重大的危机，比如说古巴导弹危机，我想这是很值得大家看。
嗯，对，我刚查到了那个 Jerome Cohn 他的自传名字叫向东向西
Eastward Westward Alive Below 对对
好，谢谢谢谢雨欣，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